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操练敬虔圣洁，学习传道侍奉，求主装备悦纳使用，奋力传扬，同心建造中国教会。
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，
侍奉装备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侍奉装备传道系列。从今天开始呢，一连五讲由文慧老师在我们当中呢去讲述这个传道系列的当中呢，一开始会讲述认识基督和真道，那稍后呢文慧老师就会讲述一些方法论，就是怎样去查经，怎样去研经啊。之后呢他也会呢讲一讲怎样去防备异端假道的。那今天呢是传道系列的第一讲啊，十一课文慧老师会跟我们呢去讲述的课题是认识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是谁呢？他将从呢旧约的预言以及新约的形容去描述。
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专心忍耐，做成主的工。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，平安，我是文慧。欢迎大家跟文慧一起进入侍奉与装备这个课程。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谈一个课题，就是传道的装备，认识基督。当我们要来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服侍，我们传福音要带领人认识耶稣，信服耶稣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服侍的人，作为一个传道者，我们自己就要先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也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挑战别人的问题。耶稣是谁呢？究竟耶稣是谁呢？耶稣对他当代的人来说，也就是跟耶稣同一个时代的人来说呢，是一个谜。他们不能够明白，为什么耶稣明明是一个人，却自称为神呢？他们知道耶稣肉身的父母兄弟的名字，可能有些人还跟耶稣是同一个家乡，甚至跟他的家庭有一些的关系。他们知道耶稣的出身，他的老家在哪儿。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，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并且呢，自称为神。究竟这样的一个人，耶稣基督是谁呢？对耶稣当时代的犹太宗教界来说，耶稣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冲击，是亵渎神的一个人，因为他自称为神。但对相信耶稣并且追随耶稣的人来说，耶稣就正如他自己所宣告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为要拯救世人。这是身为人 却又宣告自己为神的耶稣。究竟在你的心中，耶稣是谁？今天你传道的时候，你会告诉听的人，耶稣是谁呢？你怎么样介绍他？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介绍他自己。在圣经当中，特别是新约圣经四福音书里头，耶稣有很多处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宣告。例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，所有的人都当尊荣他，像尊荣神一样。还有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，耶稣宣告他是生命的源头，就正如父神一样是创造者。另外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，耶稣说他与父神原为一，是同等同荣同尊的。再来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是人寻求神的唯一途径。然后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，耶稣更说他是人生命的粮食，唯有他能够满足人的心灵需要。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八节，耶稣说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他是人类的救主。一个平凡的木匠儿子却自称为神，我们要问了，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呢？如果不是他说谎，那么就是他所说的是真的。耶稣正如他所宣告的，他是神。所以当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听听耶稣对自己的介绍。有一本相当著名的书《铁证待判》，我相信同学或弟兄姊妹应该有看过这本书，不一定全部看完，但或多或少看过或者是听过。《铁证待判》这本书的作者麦道卫，他对耶稣呢有这样的一个评语，他说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根据耶稣的所言所行，他实在应该得到美国奥斯卡金像奖，因为他把他所说的角色扮演得太好了。那我们想，耶稣宣告自己是神，如果他的宣告是假的，要不他疯了，要不呢他就是一个大傻瓜，最傻的大傻瓜，因为他最后为自己所说的谎言舍命。如果耶稣说谎，当他说他自己是神的时候，这是谎言。那刚才已经说了，要么他傻，要么他疯，要么他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演员，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和他所宣告的完全的相称，甚至呢他入戏到为他所宣告的而舍命，这是没有一个演员可以做到的。而且耶稣的言行受那个时代就跟他同时代的人所尊敬的，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敌视他甚至要拿他命的法利赛人、犹太人。甚至我们看看福音书，他最后被钉十字架，不是因为他有道德或者是法律上的罪行，而是因为他自称为神。所以以此来看，耶稣基督的话是可信的。面对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同学，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，或者说人只有两个选择，信或者是不信。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宣告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吧，因为耶稣基督说过，圣经见证他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旧约圣经对耶稣基督的预言。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的时代，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，但是整本旧约圣经里头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预言，从他的出生、他的传道，一直到他的受死、到他的复活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0章43节，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讲道的时候，他曾经说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。在旧约里头，太多地方预言弥赛亚，也就是这位救世主。从第一卷书创世纪，一直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，都有弥赛亚救世主的预言。例如创世纪3章15节，那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看看在人类堕落之初，神就已经应许弥赛亚救主将降临。我们再看看在大先知书里头很有名的一个篇章，以赛亚书53章，这一篇经文相信很多人都熟悉。在这一章里头，预言将救世主带人受苦受死的救恩工作清清楚楚地描述出来，显明出来。我们再看这一章经文，对照一下新约福音书里头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生平，我们心中不禁会惊叹，这个预言真准啊。我们也再看看约翰福音5章39节，耶稣说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也宣称旧约是为他做见证，在旧约里头凡指向他的预言都成就在他的身上。旧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预言他的受死，预言他的复活，一一的应验。而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自己一再的引用并且强调旧约可靠、真实和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同学们，透过旧约圣经的记载，特别是预言弥赛亚的部分，就清楚地指明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是神所宣告的救世主。这是旧约的部分，我们真的应该要花一点时间，下一些的苦功夫，好好的来透过旧约研读旧约当中有关弥赛亚的经文，然后对照一下新约圣经，我们心中一定会充满了惊叹，对神充满了赞美，也会对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位救世主有更多的信靠顺服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新约部分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。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降生，那创世纪3章15节说到呢女人的后裔。我们再看看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4章4节，那儿说极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7章14节，讲到弥赛亚救世主是童女所生， 而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1:18-24-25就讲到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，她丈夫约瑟没有和她同房，等她生了儿子就给她起名叫耶稣。我们再看看创世纪49:10，讲到呢，弥赛亚要出自于犹大支派。那么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3:23-33就提到了耶稣，根据他的家谱来看，追上去，他的祖先是犹大的儿子。再看看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23:5，讲到救世主弥赛亚出于大卫家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路加福音3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的祖先就是大卫，其中一位祖先啊。还有呢，弥迦书5:2，说到弥赛亚这位救主生于伯利恒。那么在马太福音2:1就讲到耶稣基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还有以赛亚书7:1说到呢，弥赛亚他名为以马内利。那么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1:23就说到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同学，我们就看见呢，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这表明呢，神主动的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，道成肉身成为人，为的是要完成救恩。而他的降生，早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启示，透过先知，透过旧约的作者预言宣告。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基督的生活，他的生命。在以赛亚书23:5，讲到这位救主有圣灵的浇灌。那么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3:16-17，那记载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好像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另外呢，我们再看诗篇69:9，说到呢，这位救世主弥赛亚，他为神的事情焦急，他以神的心为心。那我们再看看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2:15-17，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经文这样记载，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另外呢，以赛亚书35:6就提到弥赛亚这位救世主，他行神迹奇事。那么在马太福音9:35，经文呢就总结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亲爱的同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和生命，就如他自己所说的，完全是遵行父神的旨意而行。这也就写明了，他就是那位神所宣告要来的弥赛亚，那位救主。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的生活，他的侍奉。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的职分。诗篇2:6提到他是君王。那么我们看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27:37， 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在他的头上呢，就安了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所以呢，耶稣不仅是创造的主，他也是人类的救主，他将来要审判所有的人类。如他自己所宣告的，天上地下所有一切权柄都属于他。他不但是君王，他也是祭司。我们看看旧约圣经诗篇110篇第四节，那里说到呢，弥赛亚是祭司。而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就记载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，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那这里清清楚楚地提到大祭司的耶稣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担待世人所犯的罪的惩罚，他献上自己为赎罪祭，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他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，使我们能够透过他与神和好。他是君王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先知。生命记18章18节提到弥赛亚有先知的职分，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1章11节就说，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耶稣基督他就是神，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将神的救恩计划启示宣讲，并且亲自的应验显明，他远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先知。我们知道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，得着神的启示然后说出来写下来，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，他不是神的代言人，他就是神，他来到世上他所宣讲的就是真理，所以他是远胜过世界上所有的先知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职分。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基督的受死。在新约圣经当中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宣告预言他自己将要受死，这不仅仅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已经预言了，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一再的预言，因为这就是他来世上要成就的事情，这也显明了他对父神的顺服，更彰显了他对人类无比的爱。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他经历人类的死亡，他为人类承担罪的刑罚。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，有三重意义让我们可以思想，那就是人类的罪孽深重，而罪的工价是死，也就是永远与神隔绝，所以耶稣受死承担了人类罪的刑罚。因此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也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，他的受死更表明了神对人的爱。耶稣基督不但受死，耶稣基督还复活，他自己也清楚宣告他会死而复活。空坟墓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而且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也有显现，并且我们看见门徒生命的转变。也就是说呢，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他的复活付清了罪的代价，完成了救恩的计划， 也使信靠跟随他的人有了复活的盼望，并且耶稣基督必再来，他自己预言宣告他必再来。当然他再来的日期是不可预知的，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再来，让我们知道了神主权的一个彰显，而他的再来也是我们盼望所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同学，究竟耶稣是谁呢？我们对耶稣有多少的认识？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向别人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怎么样介绍？在约翰福音17章3节，经文这样说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愿神祝福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加认识基督，更加信靠他。
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宝贵的救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大君王。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，创世成重。从马太福音，我们看见了你的教导、你的讲论、你的行道、你的服事；在马可福音，我们看见你的赦罪大能、你的权柄，你怎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；路加福音，我们看见你的怜悯，你对人的那种大爱；约翰福音，我们看见你对门徒的爱，你建立的这个小小的教会的这个团契当中，你对我们是何等的有所期待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，特别在这个时代异端横流的时候，让我们更加追求认识你、爱慕你、传扬你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做你真门徒，荣耀你的名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鼓励弟兄姊妹呢，更多的去认识耶稣基督。你爱一个人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每天认识他多一点，爱他深一点。不要以为我们只是看了圣经一遍呢，就对主耶稣基督，他就认识了。一定要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呢与他相遇，每一天亲近他啊。神会用各样的方法，只要你愿意，神会用各样的方法呢去向你去显现。当然了，主自己也讲过，就是爱他的呢就会听他的话，行出呢他的吩咐。爱他的人呢他是知道的，爱他的人行出他吩咐的人呢神也会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的。盼望我们跟基督的交流呢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越来越像主自己。让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真门徒，以至于呢，当别人问起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谁呀？我们知道呢，怎样跟别人介绍我们所爱的、我们所信的、我们所服侍的耶稣基督。好，在下一回我们呢就要介绍圣经了。下一回的课题是扎根真道，还是有文慧老师在我们当中呢教导的。下回见。
你当天地在神面前。